从中我们更要深刻的感戴佛恩呢。好，这样我们就从比较深邃的理体上来体认念佛法门原是世间和出世间一切法。出世间的法代表宗门教下世间法就是四农工商诸子百家都在念佛法门之内，从中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念佛一法如天普盖四地普亲，真实不虚的。好，请看下面第27段。一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是学道通途。二以身信愿持佛名号，是净土正宗。三以奢心专注而念，为下手方便。四以折服现行烦恼为修心要务。五以坚持示众戒法为入道根本。六以种种苦恨为修道助缘。七以一心不乱为进行归宿。八以种种灵类为往生验证。此八种事各宜痛讲，修净业者不可不知一。好，这第二十七段我们给出的名称叫净业八事，分两个层面展开。第一层面标举八事的内涵第二呢表达每一个事都要痛切的淋漓尽致的透彻的宣讲好，这个净业八事概述的非常的精要文字不多内涵却非常深广。首先看第一个是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是学道正途通途，就是我们修行佛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真正是为了了生脱死来修行。那你真为了了生脱死，首先要痛厌生死啊，要念生死苦啊。但对这种事情，一般的人是不会考虑这个问题的。他每天的日常生活充斥着他要赚钱、要进步、做官要享受、要搞人际关系，他一天到晚忙这些事情，这个生死问题他认为很渺茫，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对生命负责的人，他要拷问这件事情呢，要思维无始劫以来我就生死轮回呀，在三界六道啊不能得解脱呀，在六道里面或生或沉呢我们都经历过啊，今生做人生曾经也到过天道但也常常是到三恶道你思维三恶道特别是地狱之苦啊我们都去过地狱啊，但是都忘了 透过佛言祖语看一看，依稀仿佛好像又能勾起一点那个久远的记忆呀、啊。我们造作忤逆十恶到地狱里面去呀、啊，啊，这种刀山啊、剑术啊、猛火之铁城呐、啊。啊，被这个利居啊，居断身体呀、啊，啊，舌头由于我们妄语呀、啊、骂人呢、啊，到地狱就有个拔舌地狱，把舌头拔出来用根用犁来根呢、啊。我们前常常是煎鱼吃煎螃蟹，以后到地狱里面，我们躺在铁盘里面也被煎呢、啊。这个邪淫呢、啊，一看到女的眼睛就不转珠子啊！一到地狱里面呢，那你看到一个铜柱就像一个美女啊，赶紧拥抱，一拥抱就全都烧焦啊！那地狱的苦所表现的无间地狱、十八大地狱、五百小地狱，啊，粪尿地狱，啊，这个啊。高山啊，合起来的地狱啊，一合起来粉碎，烈风一吹又活了，又那个，那地狱里面惨叫的声音呢、啊？等到你饥饿的时候，那个鬼局就给你一个铁丸子吃啊，那铁丸子烧得通红啊，一下子一吃下去，把五脏六腑全烧焦啊。你再说很干渴好啊，给你一大碗的那个铜汁啊，铜汁那个铜烧成水汁给你灌进去，灌到你身体里面去也不烧烂啊，烧烂一时再一夜风一吹又活了，又喝铜汁啊，又吃铁丸了、啊，你说这个地狱之苦啊。我们是没有宿命通啊，如果有宿命通，一再看看我们在地狱里面遭受的苦啊，那真是毛骨悚然啊。现在我们是看不到我们造的孽啊，在地狱的对应关系，它就无所畏惧呀、啊。如果一知道这个，你还敢去造孽吗？那在地狱里面一下去，百千万劫都很难出头啊。啊，所以地狱里苦受完，再受恶鬼身，再受畜生身，再得到人身也是贫穷下贱。你在思维人道里面的苦，那也是八苦交煎了、啊。由于带着一种淫欲的心投身，就胎生了啊。这个胎狱里面的苦啊。也像地狱苦一样啊，然后生下来，可能童年的时代还比较无忧无虑呀、啊，但很快马上就发育呀、啊，就长大成人了，一长大成人，马上贪欲就出来了，贪欲出来的就谈恋爱呀、啊，就结婚了，那昏头昏脑就生儿育女呀、啊，生儿育女又一个养家糊口啊，那是很辛苦啊，你不辛苦也没办法，嗷嗷待哺啊，这是你的种子啊，没办法呀、啊，啊，于是就忙于事业啊，忙于事业，等到子女长大了，自己也老了，这老呢就衰病都来了。那就天天跑医院了，马上就面临死亡了，死的时候那就更惨痛了，很不想死，但必须死啊，生龟脱壳啊，然后好不容易死了，中阴身又投一个胎呀、啊，今生可能还得一个人胎，说不准下辈子是马胎、牛胎、狗胎呀、啊。从一个皮带到另外一个皮带啊，所以你想想这个很苦啊，所以这个醒安大师他在劝发菩提心文的时候，要念生死苦啊，发菩提心呐、啊， 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尘数的这样的数量，难穷往返之身呢？我们往返六道的身体超过三千大千世界碎成微尘的数量啊，四海的波涛孰记别离之累啊。我们这个亲人别离流的眼泪都超过四大海的水呀，峨峨脊骨过比重山呢、我们无量劫死亡的那个尸骨堆起来比喜马拉雅山比须弥山还高啊，茫茫横尸多于大地呀、我们横死的尸体啊，这个把它摆布起来，这个大地都容纳不了啊。是这样的苦啊，所以人生难得啊，又极容易失去呀、所以当我们思维到生死这样苦的时候，就要发一个勇猛的心，要断生死轮回之流，出爱欲之海。我们为什么在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就是这一念的爱欲呀。所以这要真正的是为了了生脱死，要发菩提心了、怎么去发菩提心？知道自己有生死，一切众生都有生死，那一切众生都是我多间多劫的六亲眷属，都是未来的诸佛，我也要令一切众生了生脱死啊！要这样的发菩提心，这一念菩提心发出来，我们就能够上于诸佛慈心相应，下于六道众生哀求的悲感相应了，这就是学大乘佛法通途之道。所以学佛不是求人天福报的，一定是了生脱死的。如果失去了这么一个终极的目标，佛教的处世间的本怀，那我们就辜负了佛的本怀佛恩呢，所以第一点就是真为生死发菩提心，这是我们学佛道之通途啊。第二呢，是第二个境界，就是要以深信切愿持佛名号，这是净土法门的正宗，或者叫真宗啊。那这个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因地，他要兑现四十八大愿，平等普度九法界众生的这种愿心，思维的五大劫，终于结晶了一个度众生的方法，就是以名号度众生。若我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这是法藏菩萨因地的发愿这就是净土法门特别之处，以名号度众生。所以呢，我们讲念佛有四种，有实相念佛，就类似于宗门下念自性天真佛。有观相念佛，就是念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啊。有观想念佛，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再就是持名念佛。持名念佛是四种念佛当中最甚妙的，方便而究竟。但一般人会认为好像实相念佛很高妙，好像这个观相观想都内容很丰富很复杂，很复杂的东西大概很高妙。殊不知越简单的越高妙，你只要持名念佛，就含摄着实相念佛、观想念佛和观相念佛。 何以故呢？因为这句佛号就是佛心，就是实相。啊，你通过念这句名号，能够能念所念啊不二，就切入到实相念。这句名号就具足着佛的32相、80实心好，念这句名号就是观相念佛。这句名号具足着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所以你持名念佛也就是观想念佛啊。所以这一定要抓住名号度众生啊，支持名号作为净土中的正宗。但这句名号要用深信切愿来庄严。什么叫深信？深信在事项上深信有阿弥陀佛，有西方极乐世界。从理上深信，我现前一念啊，也在西方极乐世界，不在我现前一念之外，是在这之内。我这一念可以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也便在我这一念当中。啊，所以你就老实念佛是净土中最好的方法。但你不了解这个呢，就觉得念佛好像很平常，3岁小孩都能念，好像我还比较聪明，文化程度很高，我怎么能跟渔夫一样呢？我要找一个他们修不了的法门。那好，你就在我执我见我慢了，你不了解佛心啊。所以前面谈的一句阿弥陀佛名号的宗旨啊，4个宗旨，你好好的把它理解透彻，你就不会再三心二意了。第3是以实心专注而念为下省方便。当你在责法建立了一个正确的目标之后，你就要开始落实在行持上，就修行。你怎么去念呢？你要实心去念。实心去念，也就是大势至菩萨所汇报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六根都要摄在这个佛号当中，这叫根大圆通，又叫见大圆通。啊，这个见大，你这个六根不再奔驰在外面的六尘上，六根不跟六尘产生对待，中间不会产生六识，你摄心就离开了我们轮回的18界。啊，那摄心，你整个的生命啊，融注灌注在这句佛号上，念之在之，不间断，不夹杂。啊，能念之心和所念的佛号的音声啊，相依。啊，那这也就在做自心一处的功夫，做唯心唯一的功夫。啊，但是我们会想到，虽能摄心，但有时候是摄不掉心。我们的心都是心猿意马，所以很多念佛的行人常常提问题：为什么我不念佛好像还比较清净，一念佛怎么妄想杂念这么多呀？好像原来没有这么多啊。不是这个样子，你不念佛照样有这么多，是你通过念佛才发现了有这么多。这就像这个物质里面有很多灰尘，你现在看过去看不出灰尘，但是如果窗户里面有一缕阳光照过来，你透过那个阳光光线看，原来有很多灰尘，就这个道理。所以佛号就是一束光过来，你透过这个光知道有这么多灰尘，透过这个佛号知道已经有这么多妄念。所以有知道有妄念，还幸亏你在念这个佛，这是一个好事。好事下面呢，妄想杂念因无始劫以来它惯性力很大， 那你刚刚念佛呢，有时候被这个妄念啊给他吹啊，给他赶跑了啊，在你起作用的都是妄念在这里留住留住。有时候可能大家住住早殿，念能念着念念，你在打妄想，还不知道念到哪去了啊，完全都在念妄想。有时候你在念佛，似乎心里口里在念佛，但是你在想你的关心的事情。就好像一个企业家说他闭关十天出来，他说这是闭关念佛太有收获了，我把我企业的整个的宏伟蓝图都设计好了。那他说明就是不是摄心，不是摄心在这句佛号，而是心放在他的企业策划上。当然你肯定在那里念念佛，再去想想你企业的事，可能会比你不念佛效率高。但是这种作用就类似你把一个模拟宝珠换了一点糖葫芦吃，得不偿失。所以专注去念，就是这句佛号，用你的重心去念，这句名号是万德洪名，你一定要恳切的去念。这个恳切去念还是跟前面的真味生死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讲你不恳切，怎么让他恳切呢？印祖曾经讲有一个方法，你把死挂在额炉上，你想到我马上要死了，我明天就死了，你还会想那些世间上的事情吗？这时候炉就投然呢，炉赏靠笔呀，那这个重心恳切的去念，那你这个他截断妄想流的力量就很大，就比喻为截断重流啊，相向过河呀，一脚踏到底的这样的力量。这样的为什么要用信愿来庄严？这个信愿就是你这个能念的心非常恳切，而且非常真诚因为这句佛号是至诚的一种结晶，是阿弥陀佛实相心凝聚的，所以我们不能用虚假的心去念。你虚假的心去念，很难跟这句名号感应道交所以当妄念升起来的时候，马上要绝照，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我们肯定有妄想杂念蜂拥而至，但是一定要绝照，我不能让它相续，马上这个妄念要转到阿弥陀佛名号上，这样你就专注，专就是专一。你不能一下子念念弥陀名号，一下子念念释迦牟尼佛名号，一下再念一下观世音菩萨名号，再念念地藏王菩萨名号一定要以佛号，一句佛号为主住就是灌注你全部的生命，你全部的心力。那你这种对治烦恼、对治妄念的力量就很大所以一定要这样的都摄六根摄心灌注而念，这就是你修念佛法门下手的善巧方便。好，第四就是以折服现行烦恼为修心要务。我们看到一些修行人，好像他也学佛了，无论出家在家，还是烦恼很重，习气呀都没有减少。这我们就得要想了，如果你修念佛法门，烦恼习气一点都没有对治下去， 功夫是这样的不得力，要生惭愧心，要思维为什么。我们在第三面谈以失心专注而念，他是谈这是一门深入的问题啊。这个谈起这个失心啊，就是忆佛念佛啊，这方面功夫啊一定要让它深入。但是面对着很多的现行烦恼，还是要有什么呢？要有一些通途佛法的对治的方法，也要把它用起来。对治烦恼，当然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要关照它的空性。如果能了达我空，没有我，你骂我，你打我，你欺负我，包括我的追求的这些享乐，他也就没有立足之处。所以能了我空，这无尽烦恼就会化解成大光明照。同时我们思维烦恼来了，你不要害怕，你如果正确的对待这个烦恼，可能是我们修道的一个逆增上缘。就好像一把刀要在磨刀石上长磨，它才会锐利啊。黄金要在烈火中冶炼才能够纯洁，莲花是由于有污泥浊水，它才能枝培繁茂。所以真正的修行人，你在六尘烦恼当中磨练，而这样你磨练烦恼习气，使它渐渐的淡些这就在做实在的功夫，在世上一心磨练。所以念佛一行，主要有念佛为主，还要辅助其他的对治方法。有人说一门深入，我就一句佛号念到底，什么方法什么经典我都不看，但是行吗？你一门深入从法门选择可以，但是对种种的烦恼你废除其他的方法也不一定正确。你一句佛号念到底，你在一个十天或者短时间磕齐取证或者打气的时候可以，但你在日常的修行生活当中还是要有辅助的。就好像你吃饭，你光吃一种菜单调啊，你得要有几种菜呀，还要桌调啊。一个人这个念一句佛念到底，有时候他是念不下去的，因为我们心是波动的。所以有春夏秋冬啊，你光是夏天，一年都是夏天，或者一年到头都是冬天，行吗？所以你看我们都有经验教训，那个三年长期闭关的有些比丘曾经是有一个比丘的，他进关的时候到我这来跟我说要进关了。我问他你进关该怎么修，他说我这是就是一句佛号，我三年就是一句佛号。我一听，我说你精神可嘉，但是你还要带些经书进去。你这个三年呢，你还是有时候可以拜拜佛，有时候诵诵经，或者有时候抄抄经，以念佛为主，辅助于这些可能比较好一点。但是一般的人都很执着，他以为他就可以，所以一本经典都没带，就空手进去。 啊，那可能你也就很厉害咯，那就看看。但是大概半年了，出了问题了。课堂就说，哎呀，你到官方去看看吧，那个可能有点不正常了。我就去了，一去这位比丘，搭了两件乞衣啊，一看就有点麻烦了，是吧？两件乞衣，然后很神秘的说，啊，这个地方三天之后就会水淹掉啊，龙王告诉我了，说龙王告诉他三天之后要淹掉。官方，我就跟他讲，你不要去打妄想，没有这个事儿啊，你把心放平和。现在他已经生活在他的幻觉当中了，很难出来。甚至我听这个副官说，有时候他不是两件七衣合起来穿，是两件主衣叠起来穿了穿了之后就爬围墙了。爬围墙能够爬到山上去了，可能他认为我只有爬到山上去我才躲过水灾了。在这么折腾，这折腾看看算了吧，出来吧，不能再折腾。这就说明不容易啊。所以为什么讲这个对治烦恼有五停心观呢？那我们现行烦恼思维一下，我哪种烦恼更重呢？比如对大多数人说，可能色欲、淫欲的心很重，这时候你都要修不净观呢、要见一些女人，还有做六亲眷属想啊，做冤家对头想啊，做不净想啊，你这些都要观照娴熟，你才可能能够把这个心给他对治下去呀、这个烦恼。还有嗔恨的心呢，都看这个，哎呀，修行好像修行，但是一不如意就发脾气，这一发脾气火冒三丈，好像都要把什么都烧掉。一讲起话来，让人觉得哎呀，都嗔恨的毒素嘛，自己也气得这个脸上发红发紫，一念障，一念嗔心起呀、百万障门开呀、这个首先他们有慈悲心啊，只要自己发脾气，只要自己痛快，不顾伤害他人了。对他人有伤害，对自己也没有好处啊。他马上怒伤肝了，但是分泌毒素啊。一个嗔恨心很重的人啊，轻则下辈子受蟒蛇之身了、重则下地狱的。猛火地狱就是这些嗔恨心重的地方去的地方啊。所以《华严经》说，趁是心中火呀，能烧功德林，欲学菩萨道，忍怒护趁心啊。这趁恨是心中的那个烦恼火呀，你这个火一来，你好不能修点功德之林全都给你烧光了啊。所以你修行菩萨道，你得要修忍怒波罗蜜啊，要复念这个心，不要嗔怒啊，要制怒啊。那怎么复呢？你都要从忍怒开始啊。布袋和尚就是告诉我们忍怒，有人骂老拙，老拙直说好，骂得好，我就是这个样子啊。有人打老拙，老拙自躺倒啊，你要打我，我就躺到地上去打得好。有人脱老拙，有人在我脸上脱唾沫，那这时候擦都不要擦，擦一下你还有种反抗，让他自干了，自己干那个，他也 省烦恼啊，我也省力气，这是忍辱啊。而且对一切众生要做慈悲观呐、啊，多称众生慈悲观，《五天行观》里面，那慈悲观就是同体的大慈大悲啊，要关照一切众生跟我同体呀、啊，都是六亲眷属啊，既然是同体，没有彼此之分呐、啊。啊，物我同观，不见彼此啊，逆来顺受啊，不要憎恨啊。啊，那愚痴，愚痴也是我们现前烦恼，对什么事情懵懵懂懂，没有是非邪正的判别能力，这也是很可怕的。如果你是在一个寺院做执事啊啊，一本书过来能不能流通啊，你都辨别不了，它是正法是邪法，你就懵懵懂懂就让它流通了啊。那愚痴在社会一般来说就是不相信三世因果、六道轮回、薄无因果啊，再就边见直断之长。所以我们要熏习佛法，要关照因缘所生法啊，十二因缘法啊。所以这些啊现行烦恼无非大概就是贪嗔痴啊，总括啊延伸有很多的啊知魔烦恼、随行烦恼啊。所以贪嗔痴为生死根本呢，但信愿行三智良是了生死的妙法。所以这个折伏现行烦恼，一方面借助其他方法来对治，另一方面在念佛法门也要下功夫。你如果你念佛念得好，哎，得力，这个贪嗔痴它也自然而然的会淡薄乃至于消除。这叫折伏，折就是啊把它不要起现行啊，当然我们把它断掉是有相当的难度，但我至少不让它起现行啊，扶得住啊，不要啊一碰就出来了啊。就像莲师大师说，烦恼你的贪嗔痴烦恼就像干柴，外面的环境就像烈火，你干柴碰到烈火马上熊熊燃烧，哎，那你稍微要有点功夫把你变成一块湿木头吗？湿木头能够扛一扛这个火吗？但湿木头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你要把它变成一块铁吗？对着这个火它就更有抵抗力啊。但这个铁在火很旺，而且时间很长，这个铁也会化的啊。所以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水啊，水能够灭火啊，但是水呢，如果放在个容器里面，在火上烤也会烤干，水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最后的方法就是空，火烧虚空，它自然就会熄灭啊。这是我们折伏现行烦恼的几个修行阶段，首先要从干。啊，干柴先变成一块湿木头啊。所以这个如果你修行若干年还是烦恼习气这么厚重，那是不可以这个样子的啊。好，那第五是坚持四众戒法为入道根本，这就说明持戒的重要性啊。修行佛法如果不持戒都是魔业。佛制作戒的就是对治烦恼的，如果能够持戒就是能逐恶作众善奉行，你的心啊，你的行就跟佛道相近，那你能持戒的心呢也就不会跟佛道离得太远。所以《梵网经》说，众生受佛戒，皆如逐佛位，未同大觉矣，真是逐佛子。 所以持戒依法乃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第一要道，所以谈到是入道根本，你不能不持戒。但现在有种说法，说什么呢？说净土法门是待业往生，阿弥陀佛已经把我救度了，这个还要持什么戒啊？而且末法众生是不能持戒的，是持不了戒的，所以他就没有持戒意识，这个是不正确的观念。虽能我们末法众生持不了清净戒，但至少可以初持戒律，持到什么程度，这是水平问题。但是你发心持不持，这是你的态度问题。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态度，尊重戒律，要有持戒意识，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去持戒。净业三福第二福就谈这个问题嘛，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嘛。这是十方三世一些诸佛净业正因，十方诸佛都做着榜样，我们能说不持戒吗？啊，那受这些观念影响的人，本来原来还受了五戒，他结果把五戒都退掉了。原来还能够吃素，他现在敢去吃肉喝酒了。这都是很可怜的情况。有些人原来还是住得不错，但是他都退转。所以这个持戒的前提就是要深信因果，因果是戒律的纲骨啊。如果你不知因果或者昧因果，这都属于违背戒律呀。所以我们一定要主敬诚恳啊，要持好戒。这里彻悟大师他并没有给我们提出太高的要求，只是要我们坚持四众戒法：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出家众就是不淫了啊，这四种根本戒你要把它持好。你犯到是四重根本戒，那后果非常严重的。在声闻戒律当中，他说以断头罪呀、七罪呀，抛弃在佛法之外的，不通忏悔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重戒法。四众弟子能够持戒，佛法就能在这个世界存在。所以戒律是佛教的寿命，是佛法的床向。我们无论出家在家，四众弟子护法呀，比丘尼这个出家众内护，就是要持戒，持出家众戒。居士要持五戒、八关斋戒或者菩萨戒，根据你的水平努力去持，这样就能够使佛法具有生命力就是在护法。如果你不持戒、破根本戒、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真正自喜没有惭愧心，那你是以身绑法、以身破法这个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好，今天到时间了下次再讲。南无阿弥陀佛。愿以